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巴克与凯奈斯的著作《点燃祷告之火》第四章，赞美上部。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1节20节至22节。只要一息尚存，我仍要赞美创造我的主。即使我因死亡而哑然无声，赞美将运用我那更崇高的力量。尽管生命、思想及存有仍旧持续，亦或进入不朽，我赞美的日子永不消逝。以撒华兹。创作《纳尼亚故事集》并且撰写一系列基督教护教书籍的畅销作家鲁易斯是一位认真祷告的人。他除了在最后一本著作《费鸿22帖鲁易斯论祷告》中透露出这一点，个人在祷告上所实践的操练也正如自述一般真实。鲁易斯在周日固定参加教区的崇拜，在周间则规律地参加大学的礼拜。此外，他也殷勤地按照圣公会公导书来祷告。为他立传的好友沙耶告诉我们，鲁易斯搭乘火车旅行时会很早抵达火车站，在月台阶梯上下来回步行，边走边祷告。同样的，当鲁易斯住在沙耶家，每到傍晚6点，他会拿起圣经进入房间殷勤祈祷。而沙耶将早茶送到鲁易斯床边时，他早已醒来，经常在祷告。他喜欢在享用早餐前到外面快步走走，啜饮清晨的美丽，为天气、玫瑰、鸟鸣及任何他赏心悦目的事向神献上感恩。鲁易斯深知，祷告是将生活与神连结在一起。1929年，他在信主那日做见证说：“我投降了，我承认神是神。”我跪下祷告，或许我是全英国当晚最丧气、最不情愿的归信者。从初信时期开始，祷告便是鲁易斯生活模式中的要想。然而，鲁易斯告诉大家，早期他曾问过一个问题：为何神，那位圣经所说的神，基督教的神，要呼召我们去敬拜他？鲁易斯和我们拥有类似的经验，一直要别人恭维的人，会令他人深感不悦。我们都很讨厌那些一直要别人肯定他的长处、聪明或才干的人。为何神坚持要人赞美他？难道他需要有人赞美才会感觉好些吗？为何诗篇中那么多篇作品似乎都在这件事上与神交易，仿佛在对他说：你喜欢赞美声吗？那么你帮我做这件事就可以得到一些赞美。这是真正信仰的法则吗？这种赞美真的有必要吗？许多近前的基督徒按照实用的 ACTS 赞美、认罪、感恩、祈求大纲来祷告。首先，他们以赞美作为开始，但是往往会漫不经心地拖着步伐走过开头的程序， 直到切中内心各式各样的需要时，他们的祷告才会火热起来。他们这么祈祷时，心中或许会纳闷，问道说，为何要有这套开头的程序？倘若祷告包含了认罪和为发生好事而感恩，这倒还可以理解。但是敬拜神的本质和本性，好像反倒是例行的谄媚一般，叫人感到累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祷告的开头赞美神？这真的有必要吗？第一，赞美的困境。因此我们需要问，赞美的祷告除了是人为了直接向神讨债还债而使用的筹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神为什么要求我们赞美他？赞美在祷告这个举动上的真意义何在？人可以用赞美来向神换取好处吗？针对这些问题，时常指引我们祷告的诗篇无法带来什么帮助。即使其中的作品提供了许多不同模式的祷告范例，却没有详细分析我们何以要按着这些范例来祷告，而这正与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主题息息相关。举例来说，大卫似乎想用赞美来换取战争的胜利。在诗篇第54篇，他先以祈求作为开始：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接着在第六节保证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而另一位诗篇作者希曼，他似乎将赞美视为换取生命的一种交易。在诗篇88篇10节，他如此问道：你岂要行起誓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这是什么样的神啊？竟然以提供保护来换取恭维，难道他是这样的神吗？难道我们遗漏了什么吗？鲁易斯十分肯定，倘若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思考神，必然是遗漏了什么。他在解释自己如何处理原先的问题时，提出了这看法。首先，他开始思考一件艺术品需要有人欣赏是什么意思。称赞是正确、适当或合宜的反应。若是我们不表示出赞扬，愚笨、迟钝和巨大的损失都会显明出来。如此我们必会有所缺乏。鲁易斯将这个想法应用在神身上。神就是那位值得称赞或者欣赏的对象。欣赏他能使你保持心灵清醒，进入真实世界。不懂得去欣赏神，就会失去最伟大的经验。那些生活残缺不全，未曾经验过爱，未曾晓得真实友谊，从不爱惜一本好书的人，就是这种损失的隐隐写照。接着，鲁易斯发现他对赞美的观念其实本末倒置。以前我总是从恭维、赞许和推崇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却从未注意到所有愉悦的事都会让人自然而然地发出赞美。我也未曾发现最谦卑同时最平静和心胸宽广的心灵会经常表达赞美，而脾气古怪、愤世嫉俗和充满抱怨的人色于赞美。我想我们很喜欢称赞令我们愉悦的事，因为称赞这类表达的言辞会让我们的愉悦更感到完全。除非我们将这份喜悦表达出来，否则愉悦之情就会有所亏损。因此 赞美神，欣赏他的真理、美丽、恩典、怜悯、伟大和信实，是世上最自然、最令人喜悦，也最有益健康的事。赞美的声音会流露出我们内在健康的状况。鲁易师的智慧协助我们看见两件事。首先，虽然赞美看来像是在与神交易，但是我们赞美神其实是诚心期盼他再次积极展现他的慈爱，让我们得着满足的喜乐，也让他得着荣耀。其次，诗篇经常呼来我们一同来赞美神，每次主日我们一起唱诗，表达对神及他作为的赞赏时，就会与他更加亲近。鲁易师这样写道：我过去从未发现，原来神会在接受敬拜的过程中向人启示他的同在。当然，这不是求神临在的唯一方式，但对许多人而言，当他们同声赞美神，他全然的美丽往往就会彰显出来。诗篇作者在圣殿献祭时期待得着这样的经验，现代的基督徒则向往在所谓的敬拜空间拥有这等经历。他们抓住救主的应许，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或许对我们来说，以上论述都是新的观念，因此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些概念，让我们在进到下一个主题前，先把前面所提到的精华做一个整理。下列六个押头韵的词汇能协助我们明白这些观念。赞美宣告和标示出人与神之间的差距。在祷告中，赞美的其中一个功能是让我们借着话语来宣告神之所事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为何神邀请我们赞美他？部分原因在于，每次我们祷告中赞美神的时候，就是在口头上宣告，即在心底里明了他是神，我们不是。当我们从自己口中听见赞美神的言辞，就会更了解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但是矛盾的是，赞美的祷告也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我们向神宣言，并彼此宣告说他的智慧、全能和圣洁都在我们之上，就会持续感受到神亲密的同在。诗篇第95篇恰巧说明了这一点。一开始，诗人先称颂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拯救我们的磐石，他的手里掌握了地的深处、山的高峰和海洋，因为这全都是他造的，而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面对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该做出什么合适的回应呢？我们不仅要宣告这些事，也要亲近他，但不能保持任何骄傲的态度。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但要如何做呢？诗人呼赖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来赞美神，甚至还可借着身体来承认我们与全能的创造主之间距离遥不可及。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诗篇95篇1至7节。来啊，屈身，怀着敬畏的心跪下。古今中外皆认为屈身跪下是奉认对方崇高地位的一种姿势。在祷告中赞美，就是承认我们需要依靠神，他是如此满有全能和智慧，而我们不是。我们借由祷告靠近他，便将与他更亲近， 因为他也邀请我们这么做。不过我们心里的态度、姿态和言语必定会宣示出我们与神之间的不同和差距。那么谁能从赞美的祷告中得益呢？是那位自我膨胀的神吗？还是那些向神祷告的人，透过他们谦卑的赞美，会重新领受神的伟大？鲁易斯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观察，犹太人的献祭制度并不是用来满足一位嗜血的神。当然不是，事实上，献祭并非人将公牛和山羊献给神，而是借着行这件事，神将自己赐给人。鲁易斯比较了解旧约的献祭和基督徒上教堂的义务。他认为集体的赞美，譬如在教会崇拜中的颂赞，并不仅仅是为了讨神喜悦而已。神会在接受敬拜的过程中向人启示他的同在，所以我们也会在祷告中赞美神。当我们向他跪下，宣告他的伟大，神就架起了我们与他之间的桥梁，并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当我们宣告他是如此超越我们，我们便会发现他与我们如此亲近，他悦纳我们的赞美，而我们领受他的慈爱。这便是赞美祷告运作的情形。赞美是纪律养成和规律饮食。在健康的课题上，纪律养成和饮食规律往往相辅相成。一个有纪律的人，除了会固定地做运动，也会留意饮食和睡眠，不要太少或太多，而饮食则供给营养，使我们活得健康强壮。赞美的祷告就是纪律养成，也是规律饮食。鲁易斯花一段时间观察这类的祷告后，区分出两种人，有一种人赞美，而另一种人极少赞美。他发现脾气古怪、愤世嫉俗和充满抱怨的人吝啬于赞美，而最谦卑同时最平静和心胸宽广的心灵会经常表达赞美。他还留意到，情侣不仅最常彼此赞美，也喜欢邀请别人来欣赏他们爱的人。诗人在诗篇96:1邀请所有受造之物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他愿海澎湃，愿天欢喜，愿田欢乐，愿树木欢呼，愿全地颤抖和快乐，而万民要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这是何等的赞美之声！若是我们不想加入这个大合唱，必定是在灵性上失聪了。也许我们未曾想过，所谓的大自然秩序即环绕我们的宇宙，是我们赞美的搭档，也许是时候做如是想了。因为赞美这件事就像其他的事情一样，有人作伴就会减少怠惰，增加动力。如果你走进健身房，看见已经有一群人在运动了，你运动的意愿也会大为提高。当你坐在餐桌前，发现有人正在享用餐点，你也会比较可能选用特定的菜色。因此，当你发现赞美正发生在你的周围，从天使、尊荣的圣者、所有受造物而来，你也会更迅速及有力地融入赞美中。正如鲁易斯之前所言，赞美的声音会流露出我们内在的健康状况。做赞美祷告既是纪律养成，亦是规律饮食。我们这些想祷告的好些的人，就有充分的理由尽力去赞美神。面对赞美这件事，我们的态度要像养成所有的纪律一般。既然下定决心要操练赞美， 就要在个人时间和教会生活中尽力付诸行动，因为晓得我们越常赞美神，就越有能力去赞美他。倘若神命令全地都要向他唱诗赞美，我们是谁岂能拒绝呢？若我们拒绝，灵性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此外，既然赞美祷告是我们规律饮食的一部分，那么忽视这类祷告，最终必定会表现出灵性上的营养不良，我们会变得缺乏动力，士气低落。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变成鲁伊斯口中那些脾气古怪、愤世嫉俗、抱怨连连的人，一点儿赞美的能力都没有。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只要我们渴望在恩典中成长，必定要学习向神献上赞美。赞美是责任，也是喜乐。截止目前为止，我们很清楚赞美和感谢可以彼此归属，相互融合。虽然这两者在观念上有所分别，赞美着重于神的本性，感谢则着重于他的作为，但是两者在操练上又能很快地连结在一起，因为神特别会借着他的所作来让我们明白他的所事。诗篇第106篇的开头如此写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强调字说明了感谢与赞美相互融合的关系。荣耀是圣经的关键字，结合了价值、财富及其他美好状态的观念。据我们所知，神借着他的作为来彰显他的荣耀，接着他有名事理的受造物天使及人类都会为着他过去所做的归荣耀给他。如此这般，我们尊荣神，神也激励我们这样来尊荣他，归荣耀给他，使他得着荣耀，这是天使受造的根本原因。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诗篇29篇1至2节。这也是人类受造及蒙救赎的原因。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赞美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项呼召和本分，诗篇便是最佳明证。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诗篇第136篇的起头写道：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在这篇赞美的合唱诗歌中，每一节的歌词都在颂扬神一向值得称许的作为。接着副歌不断向我们解释赞美神的原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神的每一项作为都是出于他极大的慈爱。诗篇第136篇中的赞美显然不单单只是一个建议，而是出于神的命令，以诗歌的每一行歌词都验证了这条命令的合理性。为神各样值得称许的事献上赞美是一个责任，倘若我们没有照着神当得的荣耀来赞美他，就是出了差错。诗篇第42篇循着类似方向带领我们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这篇结构雅致的诗篇以渴慕神的优美祷词开场：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然而这份渴慕却引导诗人提出质疑，不是质问神，而是质问自己： 他两次写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五节和十一节，沮丧和失望的情绪不时会来到我们心中。诗人写作时也正因某些缘故而陷入了这样的情绪。那么对神的渴慕会引导他走向何方呢？由于他相信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忧闷的心便引导他履行纪念的责任。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纪念你。第六节，他在纪念什么呢？他想起过去的快乐时光。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诗篇42篇4节。渴慕神便是如此，履行纪念的责任，追想过去快乐的时光，以致诗人自己醒悟过来，重新燃起盼望。他重复两次说道：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在此，这篇可爱的诗篇向我们展现了赞美的本分与喜乐之间的关系，包括纪念、称颂及仰望神行更大的事。最大的喜乐来自分享。人若无法分享，就会陷入愁苦。在此，让我们更完整地引述鲁易斯的见解。我想我们很喜欢称赞令我们愉悦的事，因为称赞这类表达的言辞会让我们的愉悦更真完全。除非我们将这份喜悦表达出来，否则愉悦之情就会有所亏损。若是你在转角处猛然见到壮观的峡谷，却因为身旁的人认为此景稀松平常，只好保持沉默，你心里必定感到十分挫折。鲁易斯针对这类视而不见的眼光做了生动的描述。每当我们参加崇拜，发现敬拜的诗歌并不符合自己偏好的时候，最好将这个观点牢记在心。去年春天，我坎奈斯负责教导一个青少年信仰班，当时的课堂正好讨论到这个问题。班上曾花些时间思考了《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含义。保罗在其中将教会定义为基督的身体，而将基督称为教会的头。我们之前曾经讨论，一群彼此不相像的基督徒连成一个独一的身体来服侍主，会是怎么一回事？若是一同敬拜神时又会如何？当时我问这些青少年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么崇拜的音乐呢？如果你参加崇拜时发现崇拜的诗歌没有一首是你所喜欢的风格，你该怎么办呢？这时教室里一阵寂静，我可以想象他们的脑中浮现出鼓、吉他、投影在荧幕上的快板诗歌，同时也浮现出管风琴、弦乐器、赞美诗集。后来15岁的莱斯利耸肩笑说：站起来一起唱啊。他的回答令我开怀大笑，他的心胸是如此宽广，充满活力。然而我也怀疑，究竟有多少成熟的基督徒站在不同立场面对问题时会有像他一样的表现。这份宽容对待彼此的榜样，能使一同真诚敬拜成为事实。我们从诗篇第66篇发现，诗人除了以喜乐的心来敬拜神，同时也欢喜地邀请其他人加入敬拜。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此时，赞美再度被刻画成一种责任，以及一种表达欢喜之情的方式。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因此我们会再花一些时间来探究。在日常生活中，责任这个词常用来描述一种不受欢迎的义务，像是缴税及其前置作业一般。因此我们自认在履行责任时常无欢乐可言。但何以如此呢？将责任与欢乐划分开来，一般来说是件挺自然的事。但是就神创造我们的起初样式而言，其实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不自然的状态。因为世人皆因犯罪而堕落，人对神的反叛，也就是罪性，一直残留在我们里面，破坏了道德和灵性，使我们变得极度自以为是，道德沦丧，甚至麻木不仁，残酷无情，彼此轻视，剥削他人，自我崇拜，又自怜自义，玩弄上帝，又躲避真神，爱自己却不爱神，渴望称赞而内心却拒绝欣赏别人，以及行出其他种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恶。对这样的罪人来说，优先实践以神为中心，而后以他人为中心的责任，绝非乐事。另外，对基督徒而言，虽然罪失去了掌控权，却尚未被消灭。我们所有的思想、期望、计划和行事，多少还是在罪莽撞的影响之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一开始要将赞美视为责任及喜乐，似乎一点儿也不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某些程度上仍然受到罪性的影响，因此赞美虽被认为是一项责任，却不是一件令人乐于实践的行动。即便如此，基督徒已获新生，是重生的新创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并在基督里向神活着。这表示我们全人的核心，即圣经所谓的心，已得着超自然的更新，而我们如今与复活的救主联合，就会得着本质上的改变，确实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这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主，全心受到与天父连接，好取悦尊荣颂扬及荣耀他的渴望所支配，甚至受此驱策。因此他凡事借着顺服来侍奉天父，乐意随时随地地遵行他的旨意，颂赞他的名。换句话说，耶稣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向那位差他来世上的神表达尊崇和赞美。这种圣子圣灵一同连接于圣父的渴望，如今也深植在基督徒的心中。虽然在动机层面及外在行为上，罪性会不时向新的心发动攻击，制造冲突、紧张及有缺憾的表现，并加给我们积习难改的挫折感和沮丧感。尽管如此，被神更新的心所怀抱的渴望早已充满了我们。这表示赞美的责任会逐渐转变为喜乐，更确切地说，成为我们生命中至高的喜乐。鲁易斯再次帮助我们了解赞美的真意，这一回他提出了对天堂的理念。在天堂这个情境里，天使正无休止地在赞美神，将来人类也必如此。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必须设想自己正在啜饮、沉浸、融化于神完美的爱里，有股言语无法形容、难以抑制的极度喜乐，不断从我们里面平顺地涌流出来。 欢喜与涌现出来的赞美融为一体，好比镜子所接收与反射出的光线那样密不可分。苏格兰教义问答告诉我们，生命的主要目标是永远的荣耀神和享受他。但我们也需要明白，荣耀神与享受神指的是同一件事。神命令我们荣耀他时，也邀请我们来享受他。因此，针对鲁易斯所提的问题，为何神持续坚持要我们赞美他？最终的答案是，唯有如此，我们将来才能习惯在天堂的生活。透过全新的赞美，在神里面即从他领受无穷的喜乐，而在赞美中，神的喜乐也必与我们的喜乐相合。鲁易斯晓得，我们不能单单从履行赞美的责任得着什么喜乐，就像是初学钢琴的人被指示要持续练习无趣的五指指法一样。尽管如此，鲁易斯说，责任是为了喜乐而存在。好比一群人在干旱之地挖掘渠道，直到最终大水涨溢，就能欢然取水。而且，即便是此刻，都不乏快乐的时光，当涓涓细流在干涸的河床上蜿蜒而过，心灵便感到无比慰藉。的确，许多赞美的诗篇都表达出这些涓流行过的喜乐，并且向我们见证，衷心的赞美将持续为此生带来由衷的喜乐。这个理念会引导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观点。